此之间的尊重、关心和彼此很亲密的那一份相互的支持感没有了，造成了离婚。
80%的离异男女认为呢，他们的婚姻破裂是因为他们彼此啊逐渐疏远，丧失了亲密感，他们感受不到爱与欣赏。
欢迎收听《恋爱季节》，
爱情大数据。恋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梦圆，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我们的爱情大数据。
越聊越深入喽。
是，那么在近三期啊，包括今天我们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期呢，都在谈同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曾经在恋爱中啊，在婚姻中啊，有一些观念、想法，按照约翰·戈特曼他的理论来分析呢，可能是有一些真的是需要归正、需要调整的，甚至是有一些呢，在我们原本看来导致我们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但是在作者看来呢，却不是这样的。他希望带着我们往更深层次的视角啊，去看待我们婚姻中啊存在的这些问题。
而且主要是呢，阅读这本书呢，我越发现哈，其实确实有一些认知呢，我们是有一些主观性的认知，大体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对，然后跟我们的想象也很相合，然后我们就认为呢，我们理解的是对的。现在发现啊，很多视角从这个实验的大数据来讲哈，有数据为证的时候呢，又觉得好像有时候自己一些常识性的认知似乎并不完整啊，也不完全。
是，其实这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呢，经常会有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很多问题呢，并不代表它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与不是，它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但是在社会科学里面呢，它会讲求一个绝大多数的一个比率。我们原来在前两期跟大家讨论的这些有关婚姻中出现问题的这些观点的误区呢，可能在某个人身上成立，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大样本的这个数据下去观察呢，可能支持这个观点成立的样本量啊就不足了啊。所以说呢，带着作者这个视角，让我们从大数据来真正去看一看我们婚姻中原来的这些误区呢，可能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比如说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到底我们婚姻当中慢慢的爱情已经消失了，甚至很多的时候婚姻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夫妻双方都很不满意婚姻，相互挑剔，更有甚者呢，就好像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以前啊听到离婚这个词呢都很少，至少我年轻的时候啊，那现在步入中年了，连我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有离婚的现象，就是刚刚进入婚姻还不到七年之痒，就七年之内的年轻人可能很多都已经有离婚的现象了。
对，当我们听到我们周围的人呢，或者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一听到离婚了，第一我们是感觉很惊讶啊，怎么离婚了，第二个的直觉就是他俩谁有外遇了吗？
对，确实好像一想到离婚第一个想到的原因估计就是有一方可能有外遇，就是好像一个直接有联系关系的两个词哈。
是，
但其实今天的大数据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
对，大数据啊说80%的离异男女认为呢，他们的婚姻破裂是因为他们彼此啊逐渐疏远，丧失了亲密感，他们感受不到爱与欣赏。那只有20%到27%的夫妻说婚外情是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
哇，80%都是因为没有了那种亲密关系哈。
对，
就是彼此之间的尊重、关心和彼此很亲密的那一份相互的支持感没有了，造成了离婚。有80%呢。
是，在我们的爱情实验室里呢，作者呢也是引荐了其他的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研究的一个结论，就是呈现的我们刚才数据的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呢，外遇恰恰不是离婚的根本原因。
对，他说是20%到27%嘛，1/5吧。
对，
啊，就5对离婚里面，可能就有1对是真的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外遇，另外的4对的可能性都是因为两个人在婚姻过程里面发现哈，彼此的亲密关系上面出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疏离感，再也亲不起来了，才导致是离婚的一个根本原因。
也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在对方身上寻求不到了这种支持、这种理解、这种尊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心，这些呢是离婚之前已经出现的导致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了。
哇，你刚才提的那几个词呢，都是在婚姻里本来就应该很丰富的东西啊，像支持、相互的理解。如果婚姻双方这些个词汇量哈，已经不出现了，毫无亲密感了，其实造成离婚也是显而易见的。
是，而有的时候呢，两个人彼此疏远之后，才使得互相的把对方推到了其他人那里。
反正是提到离婚总是让人心痛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能够明白，不要走到最后这外遇的一步，而是在前期，当我们已经有疏离感，当亲密感已经开始越来越淡薄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开始专注去经营婚姻，可能也许能避免到最后那一步呢。
对，所以说作者今天给我们的第一条大数据啊，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婚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想到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亲密感出了问题，而不是说对方是有了外遇才使得我们夫妻之间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向内看的过程，其实就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省察我们婚姻中隐而未现的这些问题。
对，夫妻之间哈，包括恋人之间，其实有一份感受很重要，就是彼此的那种爱和欣赏，就相互的欣赏。
嗯，
那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这个爱和欣赏越来越少，越来越淡，那其实这就是个很危险、很危险的警号了。
是，其实呢，在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下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我们常在婚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的一个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说哈，婚姻中男人往往不可靠，更容易发生婚外情。
对，我也这么想。电视剧也这么演。
是，那么这个理论呢，就是认为男性啊，在这种一夫一妻之下呢，不容易忠诚于配偶。那么作者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对人类来说，婚外情的发生并不取决于性别，而更多的是取决于机会。
取决于机会，也就是说其实照现在的社会来讲哈，因为女人也越来越多机会出去工作，那也就是说机会均等了。不分男女了，就是这机会都能够遇见很多很多的外遇的这种诱惑了。
其实孟远说的真的是有实证研究依据的哟。因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安妮特·劳森博士的报告中呢，实际上就有这样的一种表述，就是说自从女性大量的进入工厂之后，年轻女性的婚外情的比率现在呢是略高于男性了。
哇哦，其实女生如果开始有各样的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的话，婚外情就真的说不准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了。
对，也就是说在诱惑的机会面前，其实男女产生婚外情或者是产生婚姻问题的这个比率啊，真的是相差无几的。
其实你知道吗，我突然在想啊，当年夏娃也是先受了魔鬼的诱惑嘛，所以女孩们啊，不要以为自己冲到外面去就可以抵得住诱惑，这是我真心的提醒，要懂得平衡自己的生活啊。
其实对于男人们，我们在男女关系上啊，也要谨慎，不能够让这种诱惑，不能够让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种眼目的情欲呢，俘虏了我们的心。
对呀，因为今天大数据不是说了吗，对人类来讲，婚外情的发生 不取决于性别，
对，
更多的取决于机会。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婚外情的发生就等于破坏了婚姻，是非常非常强力的，像一个原子弹一样炸毁了你们的亲密关系。会
是，其实这里呢，阿豪也是在想，特别是我们主内的我们的这些属神的儿女，当在面对男女关系，在面对这种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心理的一种认知，就是说靠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胜不过去的，
嗯，
我们必须要避而远之，不让这个诱惑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事实。因为罪本身，特别是这种淫乱的罪啊，它是有着很强的这种毒钩，有着很强的这种力量。
嗯，所以逃是最第一个反应，不要觉得自己可以
抵得住诱惑，
在机会面前，在诱惑面前我可以抵得住，无论是男生和女生，真的不要让自己陷在那个诱惑面前。
对，
就像你刚才讲，那真的像毒钩一样，会把你给掳走的，勾走的。
对，
所以要很小心。当然我们不是要单单从负面看这个问题哈。
嗯，
其实我们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第一个问题，那既然 80% 的可能性是取决于我们是否亲密，就婚姻是否坚持是取决于彼此之间的亲密感，相互之间的友爱与相互之间的尊重，那么这正向的部分就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要在这个爱情大数据将要去学习的，如何建立长久的爱情在婚姻里面。
是，
在这亲密时刻，慢慢我遇见了你，感动我的心，爱你的爱充满我灵，在这安静时刻，听见温柔的声音，触摸我的心，享受在你同在里，我只要你，渴慕你，我决定一生都不离开你，我只要你，情愿让时间都过去，在每一天的开始 waiting for you，过去，在每一天的 只有你，情愿让时间都过去，在每一天的开始等候你。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我们原来听到的有关产生婚姻问题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我们经常会听到啊，男人和女人呢、来自不同的星球啊，他们的认知也不同，所以说婚姻中啊产生问题也是很正常的。
对，我一直认为是这样啊，这本书我都读过男女不同啊，还有这个男生来自火星，女生来自金星嘛，男女不同。然后还有呢，就是男人是水牛，女人是蝴蝶这些都是，甚至于以前我读了挺多资料都不约而同提到这样的观点呢、
对，但作者说呢，这种性别的差异或许与婚姻问题有关，他用的是或许，但他不是婚姻中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他又一次提到根本原因啊，这个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呢？
下面的这条大数据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人们对婚姻生活中的性啊、浪漫啊与激情啊是否感到满意，对妻子来说呢，有 70% 取决于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感，类似于友谊的这种亲密感。而对男人来说呢，婚姻中的性啊、浪漫的激情是否感到满意呢？ 70% 的人呢也同样有这样的认识，也就是说有 70% 的男人也认为夫妻之间类似于友谊的这种亲密感能够使夫妻之间感到更满意更幸福。
70% 取决于夫妻友谊的质量。对于这个友谊的质量这几个字哈，我真是思索了很多很多天，让我有一点点惊讶。我是第一次因着读这本书开始衡量这个友谊的质量在我们夫妻之间占的比重。就是我不知道安好跟你的太太之间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哈。像我哈，我很少会把友谊这个词放在我跟我丈夫之间。我觉得我可能有很多好朋友啊、就是可以聊得来的，但是我不会觉得我的丈夫是我的好朋友真的我好像没有这样想过哎。所以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哈，我真的觉得与其我在心中去责怪我丈夫是个水牛，我是个蝴蝶，水牛永远不懂蝴蝶，其实这种想法呢是错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很想把水牛变成蝴蝶。后来呢我进步了一点点，我就想把我这个蝴蝶变成水牛，就是总想说哎，不管怎样他不能改变的话，那我就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我改我自己，我把我自己变成水牛总是可以沟通了吧。现在想来哈，好像这不是根本原因。其实水牛和蝴蝶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莫言说到这个，安好就特别想到了啊，我给我的两个孩子读过一本绘本啊，这个绘本很有意思，说的就是树上的一条毛毛虫和水下的一个蝌蚪。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但是他们两个在两双眼睛相对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两个人就爱上了。但是呢后来是由于蝌蚪呢不断的变化，不断的由蝌蚪啊变成这个有个小尾巴长了四条腿的，最后尾巴也没有了，然后这毛毛虫就不认识了，说我要的就是那个亮亮的黑珍珠，而你现在变成了青蛙，不是我要的那个人了，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我不爱你了
挺可爱的故事。
最后呢青蛙呢有一天他看见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时候他也不认识了，最后他一口把它吃掉了
啊，
类似于友谊之间的爱没有了，因为都变成了对方不认识的那个人了。所以说刚才梦魇说到这个水牛和蝴蝶，其实相互在拼命的改变的时候，或者是你拼命的想改变对方，或者是你拼命的想改变自己，有可能真的就让你的对方认不出你了。
对，哇，所以至于水牛跟蝴蝶怎么能够维持长久的友谊哈，长久的相互爱和欣赏呢？当然我们未来真的未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好好学习，先做个预告， 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说了好几个平常我们的错误认知，孟远自己是收获良多。那至少我明白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在这么多数据的情况下，也打破了一些我原本固有的一些认知，而且是错误的一些想象和认知。那至于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我也很期待着在未来可以一点点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能够让我们的婚姻运转得更好，彼此之间更有爱，特别是这个友谊的小桥啊，友谊的桥梁可以越建越多。因为既然 70% 都取决于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份情谊，彼此的欣赏和喜欢，那怎么样才能让欣赏和喜欢有一辈子之久呢？
是的，
其实婚姻真的很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也再次鼓励哈，无论是正在恋爱的，还是刚刚进入婚姻啊，或者是现在还在单身准备去寻找爱人的你呢，啊，静下心来能够一段时间跟着我们学习后面的知识。我今天还跟一个年轻人聊天哈，他当然还没有进入恋爱关系，可是他有看到我这本书，很好奇，觉得诶你在学什么呢？我说哇，我这进入婚姻20几年了，我开始学习怎么让我的这个婚姻能够持续后面的几十年越来越好。然后对于他来说，他似乎并不是很感兴趣我的话题，因为他还单身嘛，年轻人。可是我也很鼓励他，就是买来书读一读。我觉得单身的人如果早一点明白一些正确的知识，一些好的，就很像是你看，如果把婚姻比作成一个殿堂啊，我们其实常常也这样比方的，婚姻是一座殿堂，每个人都用尽心想要营造一个美丽的殿堂，恒久庄严肃穆忠诚圣洁荣光，有彼此的安全感，这样一个圣殿啊，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一起携手共建的这个殿堂，如果你知道怎么去建它，你有一些基本的设计理念，你也知道用什么材料去建它，该如何设计好，如何去，你提前有的话，总比我们在建的时候建错了拆毁了再重新来要好的。
关键是一旦进入婚姻，殿堂拆毁了再重建，那个是很痛苦的过程，
非常痛苦。
所以说我们跟大家利用了三期节目，到今天为止呢，把我们常见的婚姻中的这些误区啊，帮大家都打碎了。可能在打碎的这一刻呢，你心里也会很痛苦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做。安好这里呢，只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当你不知道我们后续要如何更系统的来维系我们婚姻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试着把你的另一半呢当朋友，你就想你如何跟他维系更好的友谊呢？你怎么对他说话？你为他能做些什么？你就暂且把你的配偶当作一个朋友，当作一个友谊来维系。
不过话又说开哈，我记得我们也提到过，在前面一两期的时候，有时候婚姻当中的问题哈，你可能呢很想要找到答案，
对，
但是要知道哈，有的问题呢也不需要答案，有时候难得糊涂放一放也就过去。那孟远会觉得给大家减减压，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婚姻，并且这个婚姻让你感觉到很不幸福的这一刻，其实没有一剂良药能够立时解决的，因为婚姻是个很复杂极其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殿堂结构，我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可是你也要知道，这个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啊，大多数人都做不好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婚姻一段日子之后会经历某种痛苦，某种沮丧。所以呢，我们这个婚姻运转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爱情的因素开始有点慢慢减弱，它可能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常态，或者说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个常态。所以呢，别灰心啊，我就想告诉听节目的你，不要灰心，要知道呢，我们大家都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多一分勇气，多一个决心，然后多一点点灵活性，让我们一起可以坚持下去，不放弃，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爱情大数据。
好，我也非常非常期待。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凭着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